感恩啊，能够有敬拜一起
敬拜的时间，
能够有一拜一起敬拜的时间。有点遗憾，就是开始敬拜的时候，只有1/3的人。我上个星期说的事情已经严重了，并不需要这个威胁我们工作，就需要让我们多睡一点觉，我们就可以耽误敬拜的时间啊。这个是我们北美的一大特征，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里头都要知道神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主，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面临绝境的时候知道有一个盼望，我们在天上存留，有一个盼望也在地上给了我们应许。好让我们今天奉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在我们中间就掌权，好让我们在绝境中仍然有不死的信心。这样的祷告仰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未知死，未知生，焉知死，我们的孔老夫子说这个话哈。所以人们常说在世界上哈，首要的事情是要明白如何活，或者为何活。为此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就一起思想，也来改变我们绝处逢生的信心，就是我们关心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活，如何活，信心在我们的人生中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的前半生，这位先祖，我们回答了哪里是我们永恒的家园。刚刚我们唱诗也讲了，这世界非我们家，虽然将来圣城从天上降临的时候，这个世界完全改变了，而不是今天一样的世界。然后我们也谈论了在这世界上活着人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不光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生养的儿女，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养。我们今天呢，要借着以色列的几位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信心，要来思想和改变我们绝处如果逢死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死的信心。因为人们还常说一句话，中国有句话叫什么，至死后生，对，就是自死地而后生，死而后生的事情。许多慕道朋友就问我们说，哎，什么是基督徒？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圣经中有一个对基督徒很好的定义，就是说基督徒已经是重生的人，他们是被上帝再生了一次的人。保罗这样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基督徒也是已经死去的人。当你说你是重生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说你就是已经死去的人。透过信心，我们说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死上有份，在他的复活上有份。所以保罗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的新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好，新生命是我加上去的，避免人误解我们自己就是基督哈。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是这个新的生命，这是保罗不断的强调的。也就是说，我这个基督的信仰一定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很多的吸引力。慕道友听到这个不死的这个消息，当然可能有的人不信，但有的人如果说这是真的多好。我妈经常说，你说的东西哪能信呢？如果是真的多好哈。所以这个一定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还会告诉你，基督徒呢还有一个麻烦，很大的麻烦，就是我们不能传福音的时候只报喜不报忧哈。其中一个麻烦就是我们第一个老命还没死透，第二个新命呢就开始了哈。换句话说呢，我的第一就是说，我们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呢，这个生命的状态怎么来描述呢？是半死半活或者不死不活，明白我意思吧？那今天早晨那个翟雷带我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按国度的时候，就是这国度已然未然，我们可能想到大的局面，但是我们个人生活其实就是半死不活的，不是吗？如果真是知道基督已经为你复活，你又里面有复活的生命，你怕什么？但是我们经常怕，对吧？这是真的，就是我们这个半死不活就是这样的。所以为此，希伯来的作者呢，这位信心伟人的第11章，就用两个手法来突出这些过去的伟人，来激励我们原来的读者和今天的读者都在基督里继续与上帝同行。他第一个手法就不断用一个词 by faith， 借着信怎么怎么样，借着信怎么怎么样，不断地重复这个词。You get it? It's a preaching.这是讲到，这是他的 device， 他是 in the sin， in the sin， 让你读的时候呢，都聚焦在信心这个根基性的蒙恩途径上，根基性的蒙恩途径上。如果你失业的话，你可能以为找到工作是你最大的保证。You are wrong， unless your faith on the heavenly host。对不起哈，我怎么讲英文了？不，就是我们真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聚焦在这个地上的一切事情，你会发现你会失望。 你失望会非常的快，明天就会出现。他说我们的生命如草一样，一夜就过去了，这是圣经描述我们的短暂性，聚焦在这个根基性的蒙恩途径，就是信心。如果我们使用了一切的蒙恩途径，在那天我们读经，然后我们也祷告，然后带领我们敬拜唱诗团契参加圣礼，如果真的信心不在其中，我告诉你都是过往的云烟，一切都无用，一点的效果都没有。他的第二个手法，他就是从不光是讲信心，第二个手法是展示这些信心伟人的某一个特质，他的楷模，他的楷模。因为你如果注意看的结构哈，我再来回顾一下，因为第十一章实在是非常的美。如果你知道希伯来书，你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陈彪哈。你虽然你漏过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希伯来书，但是你如果第一次来到教会，你仍然可以去补一下，就是前面希伯来书这个跨越旧约信经不太容易懂的书，但是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书信，也是最难懂的新约，应该超过启示录的这个难度，所以我们讲到都不太容易，它跨越太长的历史。但是它这里头，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的时候，这个第十一章呢，你发现前言的一到三节呢是一个信心的含义介绍，接下来我们讲过的四到十二节呢，实际是第一组的信心伟人的事迹。然后我们今天呢要进入下半部分，就是说十四到十六节呢是一个中间的插入，一个评述，说他们仰望这些人都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应许，讲这件事情。接下来十七到三十一节呢是第二组信心伟人的事迹，到了三十二到四十节的时候是结束的高潮。如果我能用交响曲来表达的话呢，第一个是一个强烈的引子，接着第一个 movement 就第一乐章出来了，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前面的四到十二节，然后一个间奏，我们今天看到的要马上引入的，接下来由于第二个 movement 就第二乐章要进来了，一大群的这个信心伟人又跟着出来，到最后一个宏大的 crescendo 那个高潮会出来。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间奏，就是再重新 pick up 这个信心，这个间奏和第二乐章的开始部分。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按照这个作者的思路来开始我们绝处逢死的信心之旅。你预备好了吗？想死的人举手。那其余的人呢就可以不用在这儿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到绝境里去来看我们的信心是真还是假哈。我们要来思想这个，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要来看五个方面信心对我们的影响。这个不死的信心有一个根基，信心不是最根基的，是基于上帝恩典的应许。这个信心，不死的信心会带来一个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真的有一个死里复活的盼望。这个不死的信心会祝福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个不死的信心是我们敬拜，像雅各一样在老的时候仍然在敬拜他。这个不死的信心让我们今天在地如在天的活在一个应许之地的生活。阿们。讲完了哈，我们今天可以去照相了。我知道今天很多人迟到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叫全家福，是不是啊？所以你出门之前打扮的比较多哈。如果这是真的话呢，我是不太相信哈，只是我自己给你们找个借口而已。不死的信心基于上帝的应许。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开始，他说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应许，看到吧？一开始提醒我们的主题是绝处逢什么？逢死哈，不是逢生啊。从亚伯一直到亚伯拉罕，作者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这些人始祖都是带着信心死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并没有拿到上帝给他们承诺的所有的承诺，天边的星，海边的沙，然后那样多的众圣徒，然后天上的家乡也没有圣城耶路撒冷降临，甚至那个君王还没有来。但是这个先祖都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在信心里面开始了一个穿越。我们老看这个电影哈，他们开始了一个穿越。我觉得今天的电影搞穿越都是从这来的哈。他不管怎么想，他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表明他们自己要有一个找一个家乡，若他们想念所离开原来的乌尔、原来的中国大陆、原来的台湾，他们还可以有机会回去。但是他们羡慕更美的一个家乡，甚至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新西兰，就是在天上。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你看到在这里头有几个重要的一个逻辑的转换，他从应许、信心、盼望、喜乐、寄居和活着来描述这一段。我来描述一下他们的信心之旅的一个实践。第一个，他们是基于上帝和上帝自己的应许，上帝是谁，上帝说话算数这件事他们作为开始的。他们并不确定自己会怎么样，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有信心。我们经常人就是说，我对我的信心有信心。You are wrong again。 我们就说我的这个人信心强，信心强是啥意思？是对应许、对上帝有一个确据，不是对自己有确据。对自己有确据有什么用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转眼之间就会改变我们的主意。你出去的时候跟你进来的时候主意就会不一样的，你会被改变的，但是上帝是不变的。所以信心是什么？是上帝对上帝本性和上帝能力坚信不疑的人，这样的人有信心。所以基督教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以神为本的信仰。一个有限的人如果把信心放在一个无限的上帝的承诺中，他怎么样？绝对不会落空的。第二个，他透过这个不死的信心看到了一个目的地。你看信心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虽然还没有到达，已经探到底了哈。他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没有看到却是有把握。 How sure this is， 比我们其他的事情还有把握，因为对象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的信心这个途径就可以达到。第三，他说盼望，作者用了一个理念，他说想念、羡慕来表达这个盼望，对吧？我羡慕一个永远的家乡，那个信心中看见的家乡，看见的目的。我知道人都是在此岸和彼岸在流走的，你说我们现在都是往天国在走，对不对？然后我们已经跳进去了，开始游了，然后呢挣扎在哪里呢？就游了一半，不容易，那浪很大，各种各样的浪都有，没有信仰有浪，有信仰也有浪，不同的浪。然后看着那个好像挺大，回头是岸，是不是？就说回面是岸还是往前面是岸，这是我们基督徒我刚讲半死不活的原因。我们在那里游，谁给我们力量呢？谁给我们信心呢？谁给我们盼望呢？是那个目的地。那个目的地看见，如果你看见将来的遥远不过是一头母牛、两头地、老婆什么，我上次说的啊，两亩地。 Are you driven for that? I already gave up。 我已经知道婚姻是什么样了，明白我意思吧？我那个绝对不是我的 destiny， 那不是我的永久的地方。所以那里的盼望彼岸好到什么样的地步，是你今天是回头是岸呢，还是奋力的往那边走？这是本世纪，就是上个世纪第一个世纪犹太基督徒他们当时在逼迫中的难处。他们如果回到犹太教不信基督的话，他们人生基本可以得到保证，他们财产不会没收，也不会遭到逼迫。在第一世纪，因为他们可以在一个镇已经被罗马帝国 sanctioned 的、已经同意的信仰团体里面就没问题的，新兴的，他把基督教看为新兴的，其实基督教一点不新的，他是从远古就有的，只不过耶稣基督的复活重新定义了看待旧约的观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美国的基督徒呢很难想象一下为信仰受逼迫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呢，这个消息离我们一点不远。刚刚汉娜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唱诗的时候，就为佛山、广州，今天还有深圳，还有其他的地方，因为中国大概现在全面在要试探基督徒究竟是不是会能够坚守信仰。我上周提到那个律师，他不断的劝别人要不要这个离婚的那个律师，他就被捕了。他在佛山被拘留了，现在还没有发出来。这个刑事拘留可以长达37天，所以我们在为他们祷告，我们的教会也祷告。那么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是很感动人，他们去公安局的时候呢，有一个慕道友是第一次来到他们中间聚会的，也被带去了，不光是这个4岁的哈，但是这个大人就能有感知了，在那里竟然还没审问他就先决志悔改了，不是向政府祈求，而是向耶稣基督祈求，说主啊，你救了我，我感谢你。在那里头决定跟这些被捕的人认同。好，他本来可以说，哎呀，这时候我不是，我只是今天偶然路过啊，我竟然是偶然路过，我今天迟到是偶然的，不是，我迟到是长期的。他不是，他说我过去一直在迟到，但是我今天不再迟到了，我今天要进天国的门。然后呢，这事情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是200个警察同时冲击了佛山的这个 橄榄山教会橄榄树教会和这个方舟教会。但是呢，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一个也在那里带领教会，也是我们 CETS 学生，他讲了这个事情，然后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在祷告中一个姐妹，就一个慕道友也觉知了。他说我来的时候，老公就是说我是胆小的人，然后这个你们这个去家庭教会是不是属于非法啊？你可要小心啊。然后他说我今天我一点不害怕，我要信主归主。他说我胆小，但是呢，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现在很苦痛，就是说为佛山的这些痛，但是我不苦，我也没有惧怕，我心中非常的平安。很奇妙，上帝用这样的事情把这个救恩临到在中国大陆的人。当然上帝可能用不同的方式临到我们，我们并不是需要哎呀来逼迫来临，但如果逼迫来临的时候，这是个试金石，看我们的信仰是否是真。所以在恩典城市的这个群里，很多人就引用这个刚刚信主的这个姐妹说的话，我痛但我不苦，在主里有喜乐。所以用刘同苏牧师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对我很有影响，他说如果我们海外的北美教会没有跟大陆本土的教会一同的成长紧密的连接，在这个如果说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教会发起的中国教会接棒的时代的时候呢，他说不仅是大陆教会的损失，更是北美华人教会被遗忘的原因。然后昨天我们的教会提前开了10月份的这个长执会，腾出时间为了预备张晋南传道的面试。同时我们就在这两天呢也收到另外两位中文牧师和英文这个青少年牧师的候选人的申请。这个英文的这个申请的更早，在我走之前他就打电话了。我们一看上去这些 candidate 都很强，都每一个都超过我，所以我就开始，我们都开始纳闷，我们说为什么上帝恩待我们这个教会，又不大，既没钱也没财也没势力，我们没有什么答案，真的我们没有什么答案。但是我自己在猜想哈，也许可以错，但是我觉得大致不错。一个是我们自己这个教会是一个注重在本地传福音的教会，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是自杀的教会，再不要说不对主忠心了哈。我们至少鉴于自己要活，我们要传福音哈，这可能是一个最不好的原因，但是我们在本地是传福音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真的跟大陆的施工是相当相连的。我们也想去英国，很近啊，离我们飞过去99块钱。但是我们每隔2年，我们的青少年会去大陆参加一次那里短宣，透过英文跟教会和学校来运用。然后我们教会也积极参与这个神学教育 CETS Sermon Mill， 主要的学生在中国大陆，不在这里。然后你们也甘心允许我一年有很多的时间投入中国城市教会的这个领袖的培训。在过去的10年里头，我们教会参与中国伙伴，目前是叫恩典城市的这样一个释放。我们也支持很多的宣教士，有10位，你们为他代求。现在安利南以后要开始带领这个每周的每个月更新的那个祷告焦点了哈，我已经找到这个接班人了哈，不用我再来做这些事情了，因为教会因此蒙福。可能里头只有一些人特别上了杆子去中国，但是你们因此蒙福。上帝派其他更有能力更有才能的牧师来，不光是要牧养这个教会，是为了他的国度。你们可以不同意我的想法，只可能是我昨天晚上祷告想的哈，只是脑子一拍哈，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太多的原因。用哥林多书的话说，你们有才的没多少，有钱的没多少，有势力的没有多少，上帝竟然眷顾了我们。这哥林多前书我们去年讲的，对不对？我绝对不是要贬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真的是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在我们教会中没有什么 millionaire， 不是吗？都是打工阶层，甭管你打什么样的工，在 UCF 打工还是开自己的餐馆给自己打工，但是上帝使用这样的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在信仰的路上，只有遇见困难的时候，你才发现信仰什么的真实与否，才需要一起面对苦难，我们才能经历上帝在困境中无限的恩典。这对你的盼望真的是一个检验。若你的盼望在天上，那个美好永不改变的与上帝全然同在的家园，而不是按着这个要过去世界的式样而活的时候，你就会按着圣经会说，你会欢欢喜喜的迎接，你会说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是寄居的一个复活的样式，到这个地方就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你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复活的话，你会发现你跟这里的人有些地方是很不一样的。你的 view about the world， 你的对世界的看法，对工作的看法，对家庭的看法，
会有连接点，但是又有不同的指向，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哪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着的？你跟世界所有的人来比，都发现这点不一样。人不为己，什么天诛地灭哈，不用我说了哈。所以自我们在憧憬一个，我们愿意回到过去，按过去的方式来生活吗？我但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即使没信主的都说不哈。将来的憧憬在我们里面产生喜乐，成为你目前面对一切难处的力量，直至死而后生，死而复活的能力，这个不死的信心基于上帝的应许。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跟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的第二次相遇。他十七节说，他盼望一种复活。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那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再次提到欢喜，将自己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被称为你的后裔。在这里我们作者又把我们带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晚年，就是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上次我们看了第十七章十八章，在那个二十二章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谁了？以撒。然后按应许的儿子有了，是从那个没有能力生育能力的萨拉而生的这个独生子。当时的老大伊什玛利已经不在了， OK， 他也没什么后顾，就是说在他献祭的时候，他不能再回头路说，哎，既然以撒献上，我是不是在找什么伊什玛利？ No no no， 已经不在了哈。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二十二章哈，你们如果有空可以看二十二章，就是当时亚伯拉罕跟上帝已经立约，再次重新立约，这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当然一个全知的上帝完全知道人怎么想，但是他要让亚伯拉罕自己也知道，他要成为信心师父，必须要自我考验，必须要自我考验。之后他就对亚伯拉罕说，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带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啊，一点没有，就是你爱的以撒，让他一点没有犹豫，不要搞错哈。然后带他到摩利亚山去，到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把他献为燔祭。这个亚伯拉罕，现圣经没有讲他里头的心路里程，但是肯定是翻天覆地了。但是他清早起来带上驴，把孩子和这个两个仆人都带了，就往神指示他地方去了。到了第三天，又是第三天哈，亚伯拉罕望见那个地方以后，就对仆人说，你们跟驴都在这儿，我跟这个我的童子带上东西一块上去。所以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的柴都让这个要献祭的儿子背上， OK， 然后就上去了。然后到那以后呢，儿子就问说，哎，爸，柴火我背来了，羊在哪？这爸怎么说呢？耶和华必预备。他凭信心可能还在想说，这时候是不是有别的东西出现，但是上帝指示也很清楚，就是要把儿子献上。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怎么想，他把他真放去了，后面做了一个解释。但是那时候怎么想，亚伯拉罕知道上帝说话算数，他也知道他的儿子将来是应许的，也就是说海边的星天边的沙都要从以撒出来， OK。 所以如果到现在代替体没有，我把他献上，他有几种不同的想法，都是要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领受圣经启示的，我们其他的猜想都是猜。但是希伯来作者说什么呢？他相信上帝可能让他儿子活过来，因为那个应许不能断，他这两个是矛盾的，看到吗？信心之处，提格果这样说，他说信心这个之约的时候，就是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地方。虽然我不同意所有提格果的神学理论，但是他说信心看上去矛盾，就是说把他杀了，但是还有应许，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就想到上帝是一个从无造有的，然后能让他不能生育的是有生育，所以他就有一个猜想，至少希伯来书说，哎，他让他的儿子可以活过来，仿佛他儿子能够从什么死里复活。所以他献的时候，最后就把儿子捆上，拿了刀就开始要下手了。我知道我们很多慕道友在这地方都说，你看这个上帝多么暴君哈、啊，玩人家，给了孩子还要要啊。其实这里就有一个最重要的，上帝就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上伟大，上帝会给你他应许的，但是没有一件东西能够让人跟上帝的关系来比较比上帝还大，包括他给你应许的很多东西，给你的教会，给你的老公，给你的儿女。如果你把它放在祭坛上，这个就是五饼二鱼；你把它藏在耶的兜里，那个就在一粒麦子死在地里，就死了，没有结果了，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其他的原因，上帝就是要来显明亚伯拉罕对他的信靠是不是到一个地步深信不疑。上帝从来不是一个杀人狂，他绝对不喜悦人献人，只有一次他把他儿子献上，其他迦南献人的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所咒诅的，但是不得已他要把他的儿子献上，因为万族要因着这个他的儿子蒙福。所以我发现在基督徒人生中，难的不是接受上帝的祝福，难的是如何面对上帝要收回他起初的应许。伊人约伯在他苦难中有一句名言，他这样说，他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我觉得对亚伯信心有一个很好的描述，至少第一步，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什么赤身回归，赏赐的是谁？耶和华。收取的是谁？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仍然是值得什么称颂，应当称颂的。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我认为比亚伯，就是在这里讲亚伯拉罕信心比约伯更进一步，因为他相信他的应许不光值得称颂的，他相信以撒是他真正的后裔，是从天边的海边的沙要从他出来，所以他知道上帝要他把这个唯一的后嗣献上牺牲了。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伯来书说他的信心，他认为上帝还能让死人复活，那个时候死人复活还没有过，他应该亚伯拉罕听说过以诺以神同行走了，没死就走了，对不对？就上次我们讲过一个死一个活吗，这是殷强讲的。然后他说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不管亚伯拉罕那时候当时怎么想，但是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权威的解释，是借着这件事情来表达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举动中成就的旧约中，我认为最接近上帝在救人的时候献上他自己独生爱子的一个献造，一个预表。我们总觉得约翰福音3:16是很轻松的，但是你知道说神爱世人，甚至把他什么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这个是一个牺牲，这是最伟大的牺牲，他的儿子不需要为我们死。所以在那个树丛中公羊代替以撒受死的时候，是指向那个甘心情愿也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也是背着他的十字架，如同以撒背着这个木头上去。当然我有点灵异解经哈，没关系哈，这个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让你看见以撒仿佛指向将来要来临的耶稣基督那个人子，然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也像这里所说的，无论怎么样就是以撒的可能的复活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头也预表末后耶稣基督的复活，无论怎么样他们仍然这些人的复活，即使以撒复活对我们以色列无补，后来在亚伯拉罕之后旧约中有很多次的人复活的，这个以利亚叫人复活，甚至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让什么拉撒路复活，前面也有几个人复活，但是这些人还要死的，拉撒路没有存到今天，也他的灵魂上天，身体也死亡了，因为他们都受到什么一个罪的限制，除非耶稣基督死了复活，那个复活是出熟的果子，那个是有根基的复活。第二个以撒真的活了，那个死而复活的他成了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今天如果对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死而复活上显明他的计划有信心的人，我们就是什么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了。耶稣在地上有一段非常重要讲复活的事，在约翰福音5，他说父怎么叫死人起来使他们复活，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事全交给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所以约翰一书说有子了就有父了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个26，请大家听哈，对，24到25，我实实在在，就是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又说一遍，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什么要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我刚才念耶稣基督的话，心里听见的人要活过来，听见的人要活过来。亚伯拉罕那时可能以为人能够复活，跟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是不一样，但是他是以为， 我以为 suppose， 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在信心里看见两千年前耶稣基督真的复活，显现给500个人，显现给他所带领的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更大的确据来知道上帝对信靠之人有一个什么美好的预备。这个就是盼望死里复活带来我们今天面临各种各样挑战。不死的信心还有另一个果效，就是祝福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把这个信心，不死的信心祝福给他们。20节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撒祝福。很有意思，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哈，也在生育上有困难，以撒也是过了20-30年以后也有不育之症，40岁结婚，到了大概70多岁才生这个那对双胞胎。然后生的时候有一个预言，圣经上说，耶和华对他说，两个国在你的腹里，将来这两个孩子要成为两个大国，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什么大的要侍奉小的。就是这个以撒的两个儿子里面，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什么以扫，谁是大的？啊，对，不错，你们还知道哈，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就是以扫是大的。结果是谁要侍奉谁呢？是雅各要要被以扫所侍奉。那这个以撒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哈，他因为贪吃就喜欢老大，老大是一个猎手哈，所以呢能打猎他就喜欢他。然后太太呢喜欢这个小的，爱干净，在家里带着干活，是妈妈的贴身宝贝。然而有一件事情反映出这个以撒的这个信心，就是说当他被太太利百加和儿子雅各欺骗以后，把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之后呢，我们往往会纠缠在很多的地方，就是说哎呀，雅各的诡计啊，那个妈妈的诡计啊。然后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后来上帝给这个雅各一个很大的功课，给他一个更刁滑的谁，拉班舅舅哈，把他骗得一塌糊涂哈，这个上帝会治他的。但是这里头我觉得希伯来的作者抓住一个关键，就找出这个以撒是一个很过渡性的人物，不算是个太大的伟人，你到后面降的人更多。他就发现他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就是他对以撒的祝福。注意哈，在那个创世纪第这个后面的25章里头，他以撒这样回答以撒，他已经知道，就是说给他弟弟祝福了哈。他说我已经，他这样回答以撒，他说那你跟人祝福了，他说我已经立你，他就是说雅各为你的主了，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这个以扫就急了哈，父啊，你难道只有一样可以祝福吗？这是永恒的哈，这是永恒的。父啊，求你为我祝福。以扫就大哭，失去长子的名分。你觉得这个爸这时候该怎么办？要是我，哎呀，我后悔了，我这个儿子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以扫这时候很清楚利百加跟他讲什么，甭管各人的伎俩怎么怎么样做，到这时候上帝要成就的一件事就是要成就，大的要侍奉小的。他这里头信心有一个很深的顺服，我认为，所以他就怎么样祷告呢？他说地上的肥土必给你所住，天上的甘露也为你所得，但是你必依靠刀剑度日，猎手嘛哈，又是必侍奉你的弟兄，没有改变。当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的这个额头上睁开他的恶，是以扫是有这样的哈，分到以东，这将来的后来的后事我们就不讲了。你看到吧，这个希伯来作者显然看到了以撒对上帝原来应许的顺服，他要把真正的祝福，把只有一个永恒的，只有一个透过他的儿子雅各出来。对我们今天说，永恒的生命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出来，阿门。没有别的祝福比这个更大了。善事中最伟大的善事就是把耶稣基督给别人，只有这一个，你没有办法再找其他的一个。神今天其实就是这样来提醒我们，我们对我们儿女的教育，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可能有数不清的愿望，但是其实就一个不能少，其他都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不是绝对重要。有了这个一，其他都有了，没有这个一，其他都是零，人们经常这样说。所以如果能够让我们的儿女在基督里顺服，让他们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不仅祝福了你的后代，也祝福了圣约的群体。我们这个昨天我们开这个长执会，就看到了青少年这个牧者的需要。我们都有一个分析说，也可能儿童比较容易，但是青少年真的是需要一个在北美长大的一个人，我们需要在这里甘心投资啊，要甘心投资。长执会并不是都有信心的人，我们都是掰着手来算我们去年拿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是最后在信心中做了一个 抉择，说2015年我们要同时聘两个全职的牧师，你愿意为下一代投资吗？你愿意为神国付代价吗？你愿意为那个愿景奔波吗？我们的信心程度影响到上帝对我们的托付和祝福的程度，我绝对相信这一点。人跟神的关系绝对不是死定的，永恒定义的事情是一个 contingency， 是跟我们跟上帝互动的关系的信仰真实程度，你的承受力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不能豁出性命为这件事情，把你的金钱摆上，把你的才干摆上，你要有的东西上帝就给你，因为那是你想要的。你要想要上好的福分吗？把你的生命摆上，把你的金钱摆上。这个不死的信心不光相信死里复活，还把信仰传给圣约的下一代，让他们跟我们一同什么领受圣约的祝福。这个不死的信心还要继续的提醒我们，要在年老的时候仍然要敬拜神。21节说，雅各因的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扶着杖来敬拜神。你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的48章的时候，晚年的雅各来到埃及的时候，给约瑟这位领受双份祝福的约瑟，文来不是长子，但是在整个48章49章，约瑟双倍的祝福表明他是什么？以色列的长子了。 OK， 流便因为奸淫的问题他没有了，所以呢，这个长子领受的时候呢很有意思，雅各呢特别固执，这个约瑟让他说这是老大，这是老二。你觉得雅各是不是就是，哎呀，我自己就是要祝福小的，我就要祝福小的，他就把粮换了一下。但我认为不一样，圣经中有一个定律，虽然常理是长子应该得双份，但圣经经常讲一件事情，弱的要胜过强的，强的要什么被谦卑。很多的事情在这里头，大的要来服侍小的，在后的要变成在前的，这在讲什么？It's a grace alone， 是因恩典。今天我们刚刚唱的七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在雅各的心中，我觉得他有一个持守信心到底的，在那个后面就是相信这个应许是上帝要翻转他自己的小伎俩，要那个弱的而成为大的，不是自己强夺的。他在这个时候扶着杖敬拜上帝的时候，他在信心中后面祝福了12个以色列人，在信心中在异乡敬拜上帝，盼望将天为天家，回应许之地。范大林长老是晚年得了癌症，被上帝医治使用的。我经常，他两次我见他都听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我一定要 finish well。 你知道什么叫 finish well 吗？因为他老说西西家白活了15年，求了上帝，真让他给了15年，最后他是晚节不保。他说我要 finish well。 他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现在也有责任为他祷告，让他什么 finish well， 让他真的就是说不要晚节不保哈。这是不是你人生的姿态？你想想我们今天还有年轻，这个教会还没有一次正是我们中间的会员死去哈。我们知道有一些就是不同的，我们的杰瑞牧师离开，但是我们教会的会员到现在还没死啊，就是这是上帝的恩典哈。但是今天既然讲死嘛，但是我盼望就当他们这些会员在这里死的时候，我们会说他的人生跟雅各一样，是主的杖是吗？敬拜上帝的人 finish well， finish well。 这个不死的信心接下来继续向我们展示。他说约瑟因的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骨骸立下了遗命。如果说雅各晚年敬拜是信心中盼望以色列人全家回到应许地，约瑟这时候十分清楚将来亚伯拉罕应许要在他的后代中成就，所以他这里留下一个遗命。还记得我上次讲这个也是约遗命，两次出现是那个 covenant， 所以他知道说我的这个骸骨你们要带去，将来要回去见证说我们是有信心盼望将来新天新地要降临的。所以到了后来出埃及记13章的时候，摩西走的时候，你看这件事情应许就实现了，约瑟把骸骨一同的带上，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一同带上，他们就带他，之后神就总不离开他。刚我们也唱神不与我们同行他们就不去，他们现在也是一样的，说神啊你与我们同行，这个约瑟所立的约的遗命今天就因着云柱和火柱跟他们同在。所以今天信心的伟人，虽然他们的肉体死了，身体尚未复活，但是他们的信心仍旧向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话。上帝的圣约从来没有改变，只会越来越清楚。旧约中有一个诗篇说，我若不信在活人子弟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然而在福音书说， 耶稣怎么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上帝。所以当路加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妇女们惊恐将脸伏在地上的时候，两个天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透过信心，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真的。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实里面，我们成了一批什么出死入生的人，活在应许之地，知道上帝之城是为我们存留的。我结束的时候讲两个故事。在上个月，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国的喜剧人物，演喜剧的 Robin Williams 去世了。这个人演过很多的，比如说 Good Morning America， 然后 Mr. Duffile 那个演那个女的那个太太的，然后 Good Will Hunting 啊， Hooker 啊， Man of the Year 啊，很多生动的动画片都是他配音的。你就发现他死的时候呢，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享年63岁。官方验尸的时候，他止于窒息，他是自杀的，因为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甚至多年。他牺牲死的时候啊，很多的人都非常悲哀，然后奥巴马也说给他有很高的评价，因为他自己呢在一生中有很多的这个荣誉，包括3次的奥斯卡提名最佳男主角，1次的最佳的配角，最后呢在62届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金球的终身奖，作为他对演艺界的贡献。但是有一个圈子，就是在 LA 的一个牧师给我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讲道理这样听的，不是给我讲的，我听到，他说这个 Robin 跟他的朋友圈子说，经常就说一句话，他的苦难，他说我很容易把笑声带给别人，但是我无法叫我自己快乐。 He's a comedy， 他无法叫自己快乐。但是其实任何的人，不光是 Robin， 除非他在基督里，他就没有办法。这个是一个疾病，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什么事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深信，人如果不在基督里，真的没有办法永久的盼望，因为这个不死的信心是基于上帝的应许。这个不死的信心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盼我们，给我们盼望死里复活，能够祝福祖孙后代，能够伏案来敬拜，能够活在应许之地。我前两天看过另一个故事，就是完全跟 Robin 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叫 Turning Point。 很早，大概我在5年前就看过这个故事，但是我再看的时候仍然激动。他就是在绝望之地给人盼望的，是点燃信心的人。他说有几个人同时被这个律师邀请到他的事务所，然后说有个叫 Thomas 跟他们留下遗嘱，然后这些人5个人都想不起来这 Thomas 是谁，完全不记得了。当时他们说，哎，这是给留什么遗产，赶快给吧。结果他说留了一封信，还有一些食物，让他们回家看，说你们回去看一看。结果一看，每个人都感动得痛哭流涕。一个呢是给了他的儿子，他说我当年跟我太太，我打工，我是一个 tower 的 controller， 然后我们买食物的时候，真斗里那天呢就没钱了，然后你的父亲在我身后，他看我买的都是孩子基本的食物，他就把他的钱给了我。当我走的时候，我一回头，父亲把他要买的东西放回到案子，他是把手里的钱拿了给了我，他并不是多余的人。然后他说我今天我要感谢你父亲那个时候的帮助。然后还有一个呢，他说呢，我谢谢另一个黑人的母亲，他说你在对我失去我女儿的时候给我带来极大的安慰，因为我看到有一次我在塔上看到你的孩子落水死亡之后也安葬，那我那天也去看我的女儿，然后我手里空空在那儿，然后你经过的时候呢就给我一束花，说把它献给你的女儿，我们将来要见面。然后他就带了一束花就到了他自己女儿的地方，然后这个工人看到的时候，他就说那个重新点燃他的盼望，他的女儿死了，可是这个人对他这时候的安慰，他说像鲜花一样，他将来要在上帝的家园里头绽放，他说给了我不死的信心。他说接下来，他说我自己呢也是在婚姻中不容易，因为孩子去世，然后经常跟太太有口角，他说对另一个人说，他说你那个时候呢，你们在海边奔忙，然后对你的太太经常的说我爱你我爱你，对我产生很大的激励，然后我就回头对我跟他闹别扭的太太说我爱你我爱你，然后呢他太太就接纳了他的悔改。然后当这个人念到这个的时候呢，这是一个 IT 的人员，然后他就把手拿到这个电话，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律师，律师说哎，我已经把所有的离婚案都准备好了，你要送吗？ 他说不用，他说你再搁置几天，让我好好再想一想，整理一下我自己的人生。你看到这个 turning point 在讲什么？每一个有盼望人的活的时候，最大的善事就是把盼望给这个必死的世界。好，让我们今天为他而活。我们结束的时候唱一首诗歌，这个诗歌是按着希伯来书的思路所写的 Getty Music， 我们没有时间把它翻出来，但是我们就唱英文哈，请大家来唱这首诗歌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因为里头 有他们唱英文，大家都可以跟得上。如果不懂英文的人，我们旁边人大概翻译一下，那是按照希伯来书的，凭着信心看见创造，凭着信心我们来知道上帝之称。对，声音可以再稍微大一点，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跟着他唱。